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十七回。整片的山脉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显得有些暗淡。狭窄的山路两边生长着成片的针叶林，一阵山风吹过林子后，发出了哗啦啦啦的响声。两侧的树枝呢，也随之张牙舞爪的妖异起来。韩立走在这样有些妖异的山路上，急匆匆的往神手谷方向赶去。因为动身的时间有些太晚，在走到半路的时候，天色就完全的黑了下来。要不是自持长春弓在身，在夜晚反而使双目更加的敏锐，韩立啊，绝不会在如此昏暗的环境下赶路。要知道这条小路并不好走，一路之上是走左转右右拐，全是险要之处，一不小心就有发生危险的意外。走在黑乎乎的密林里，韩立警惕地张开自己的触觉，在普通人眼中那已经是模糊不清的山路，对他而言却犹如白昼一般清晰可见。他如此谨慎，不是在提防山林里的野兽，而是一种已经养成的本能反应。要知道，自从七玄门搬至了彩霞山脉，山林中本就不多的大小动物早就逐渐的清扫一空，不要说什么凶猛的兽类，就是那野外的各种毒蛇也大多成了众多弟子的腹中之物。这种小心翼翼，在不明环境下随时保持耳聪目明的习性，不是他天生具备的，而是上次从莫大夫手中脱身之后，经过再三考虑，特意后天培养出来的。这种良好的习性会让他在以后的种种行动中避免不少意外发生，把危险的系数呢降低到最低界限。山风似乎越刮越大，一阵接着一阵呜呜的响起，让人有一些毛骨悚然。远远的，韩立就感到自己快出了林子的边缘了。他轻轻地出了一口气，在这乌黑的密林里独自行走，让他心里着实压抑了不少。韩立加快了步伐，步子迈得比刚才更大了一些，似乎想要尽快地走出这片树林。突然，一阵猛烈的山风迎面吹了过来。在山风过后，韩立猛然停下了自己的脚步，似乎发现了什么异常，他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歪起脖子侧耳倾听了起来。片刻之后，韩立的神色慢慢的凝重起来，耳边传来了隐隐约约的脚步声。虽然脚步主人的步伐很轻，离韩立也很远，但的的确确是两个人正朝他迎面而来，而且离他是越来越近。身子轻轻一闪，韩立灵猫般的躲进了路旁的密林中，敏捷而悄然无声。在离小路十几丈远的一棵大树后，他的身影停了下来，整个身子蜷曲成一小团，隐藏在了这树干之后。从树的正面望去，一丝寒立的身影都看不见。找好了藏身的地方之后，寒立略微放下了心。不是他过于敏感，而是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在这种月黑风高的时候会有两个人来此地，实在有些不合常理，十有八九是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可不希望因撞见了别人的隐私而引发杀机，被人追杀灭口。不过如果在自身安然无恙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去听一些别人的小秘密，韩立还是很乐意为之的。他可并不是什么死板的伪君子，像这种送上门的好事是不会拒之门外的。
下山的安排好，师姐，帮主，
一阵阵压低嗓音的话语断断续续的从远处传了过来。此时啊，山上的风势很大，大部分的话音呢都被狂风吹的是七零八散，只有小部分的话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韩立愕然呐，没想到还真听到了这听不到的秘密。在这方圆数百里的土地上，能被称为帮主的就只有野狼帮的帮主金狼贾天龙这么一位本门的大敌啊。在此处被听到，实在有些耐人寻味。贾天龙此人在七玄门弟子的心目中，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嗜血大魔头啊。在人们的传闻中啊，他膀大腰圆，青面獠牙，性情暴虐，一天三顿要生吃人肉，活喝人血，如同非人一般的存在，着实吓杀了门内不少的年轻弟子。不过据厉飞宇所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贾天龙此人不但长得并不高，而且还很瘦弱俊秀，年龄也不大，才三十出头，正好呢和传闻中相反。但是他动不动就杀人的铁血性格却和传说中的一样真实可怕，否则呀，凭他的相貌如何镇得住马贼出身的其他帮众呢？韩立回想了一下有关这贾天龙的记忆，心中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把身子卷缩得更厉害了一些，呼吸呢变得低缓起来。又是一阵低低的耳语声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比刚才要清晰了许多。这时两人应该离韩立更近了一些，韩立不敢大声出气，知道自己如果被发现了，那只有死路一条。这两人呐，肯定是野狼帮派来的奸细，绝不会让第三个活着人知道他的秘密。计划要快快。慢慢的，这两个人交谈的声音更低了起来，看样子谈到了事情的核心之处。再过一小会儿，声音又放大了一些，但接着呢就再也听不清楚了，只有呼呼的风声从耳边而过。他们已经走过了韩立面前的这段山路，身影渐渐地远去。一时半刻，韩立仍然伏在树后不敢乱动，直到用长春弓确定这数十丈内的确没有第二个人以后，才缓缓地爬了起来。这次呀，他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幸亏是提前发现了两名奸细的动静，否则呢就要和这二人迎面碰上，以对方的身份来看，自己肯定是要被灭口的。更可悲的是，以自己的身手而言，连一丝一毫逃出去的希望都不存在。韩立在原地没有动，用手指呢轻轻摩擦着下巴，凝望着二人消失的方向，神情略有所思。从他们不完整的交谈内容来判断，对方好像是在近期内要采取某种对七玄门不利的行动，而这行动是和某份名单有着不小的关系的。更令韩立意外的是，即使没有看到这两人的具体身形样貌，但其中一个人的嗓音被他给认了出来。虽然只打过一两次交道，但凭借异于普通人的这个超长记忆，他还是把交谈中的某个人和山上大厨房那位不起眼的管事联系到了一起。这位卖过兔子给他，在他印象中爱占小便宜，留着八字胡，一脸市侩形象的人，会是野狼帮派来的奸细？这还真是令韩立的神经大受考验。不过回头想了一下，也不是什么太出人意料的事，只有这样的身份才能经常往返山上下山，传递信息时才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那另外一名奸细的声音，韩立感到很陌生，应该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不过这从嗓音上来判断，年纪比较轻，大约二十来岁的模样。可惜啊，韩立为了保险起见， 没敢偷偷的瞅上一眼，生怕这二人功力精纯，能感觉到自己的目光的窥视，从而被他们发觉有外人在附近，那可就得不偿失喽。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以后的路途非常的平静。韩立在晚饭时间过去了好久之后，终于回到了住处。像往常一样，莫大夫对韩立的神秘归来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平时啊，除了送些调配好的药物以外，他对韩立的一切行为举止完全是放任自流。韩立若不是见到莫大夫送来的药物都是上次下山时收集的名贵药材配制而成，还以为对方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期盼，另有什么歹毒的诡计在准备着。现在的韩立啊，对莫大夫送来的所谓的珍贵之药完全已经看不上眼了，但是为了不使对方起疑，还是会捏着鼻子吃下去的。他倒不怕送来的药中掺杂有毒，对方现在害了他，只会等于同时也害了自己。对于半路上碰到的野狼帮奸细，韩立在回来的路上就想到了应付的好办法。他自己虽然对七玄门没有太深的感情，但是总算是半个内门弟子，怎么也不好意思对眼皮子底下发生的危害七玄门的事情丝毫都不管不问。何况他早已找到了替自己处理此事的最佳人选，厉飞宇厉大师兄。据韩立观察呀，也许是服食了抽髓丸的缘故，厉飞宇的名利之心比常人重了许多，有着不小的野心。他一直梦想着能够进入七玄门的高层，成为更被人瞩目的焦点。韩立曾猜想，对方呢，大概是想在最后的时间内让自己更加的疯狂，更加的风光吧。如今呢，自己将这么一件大功劳亲自送上门去，想必会让他欢呼雀跃不已啊，这也算是还了他取剑谱的大人情。一想到这眨眼剑谱，韩立心中一阵阵的激动啊。对有关眨眼剑谱的事，他对好友并没有撒谎，这剑谱的确不适合对方修习，但有关的不少细节韩立并没有透露。对他来说，在任何人面前都保留那么一点小秘密是他生存下去的不二法则，即使对方看起来和自己亲密无间也毫不例外。不过这些秘籍上所记载的东西还真是和普通的武学大不相同。在韩立看来呀，与其说是剑法，倒不如称之为剑技比较合适。它完全是一种综合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的刺杀秘术，是十分罕见的剑出即死的纯粹的杀人技。在这些书中描述了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的时分，利用自身苦练的诡秘剑技对敌人一剑必杀的种种技巧。他教给学此剑技的人，借用所处地势的一草一木和各种光线强弱的角度不同，给对手呢造成视觉上的错误，在一瞬间就抓住敌人的弱点，看穿对方的破绽，在刹那间击杀对手。这是一种非常讲究技巧性的秘技，没有一点点天赋是不可能领悟贯通此道剑法的。所以练此秘技的人必须是五感过人，视力听觉等都远超普通人许多，才有希望练有所成。若仅仅是以上的条件那也就算了，总有一些弟子会因贪图他的威力而去修炼他，但过分的是他还有更加苛刻的条件，要求修炼此秘技的人呢，不能有精纯的内力在身， 否则会因和运动发力技巧等相抵触而修炼得万分艰难。即使侥幸过关成功，在实践中也会因真气在体内过于旺盛，这剑招呢会不知不觉地随之产生变形，给对手留下不小的破绽，从而惹下杀身大祸。就是这样一个条件呢，基本上断绝了大部分人的修炼企图。要知道这江湖上一直都有练拳不练功，到头一场空的俗语啊。对他们来说，不修炼内功是个天大的忌讳，为了这不出名的莫名剑法而放弃自身的真气修行，那可真成了江湖的一大笑柄了。这样一来呢，就剩下寥寥不多的几个人还有继续修炼的打算。但这些人呐，就算再有天赋，真气方面也没问题，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难关卡在那里，彻底打消了他们继续纠缠下去的念头，那就是这种剑技过于庞大复杂的招式，过于繁琐细致的应用条件。看看包裹里那一大堆厚厚的秘籍，一般人就能望而生畏。基本上每本剑谱都代表了一招剑式，而每个剑招又会被拆分为上百个分剑式，每个分剑式还要讲究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天时下施展时的种种不同技巧等。如此庞大的剑技数量，不要说是修炼了，就是看看也会让人头疼不已，更不要说还需将其全部记住再自行领悟实践。以上变态的修习条件不知阻碍了多少有心学此剑法的弟子，让他们对创立此绝技的长老在心中暗骂不已啊。随着时间的流逝，七玄门上下渐渐地对着剑法都失去了兴趣，认为不可能会有人练成这门武功，这套武学呀，大概是那位长老临死前凭空胡乱捏造而成，否则怎么会有如此离谱的修炼条件呢？这分明是在刁难不知他底细的众弟子。于是啊，这些秘籍也就被束之高阁，再也无人问津。这些抱怨的人可并不知道，创立此剑技的那位长老，其本身原有的高深功力，在其壮年的一次江湖厮杀中被对手无意中废掉，再也无法修习内家真气。为了害怕自己在门中的地位大跌，此长老啊并未向其他人透露此事，从而呢做出了一种武功大进、高深莫测的举动，瞒过了门中大大小小的众人。但是他从此没有自保之力，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啊。从那个时候起，他便一直深入浅出，凭着过人的机智竟然一直没有被他人发觉。那个时期呢，还正是七玄门称霸荆州的全盛时期，这位长老在发觉功力确实无法恢复的时候，在绝望之下竟利用手中的权力悄悄瞒着其他的掌权者，派手下偷袭了许多不为人所知的隐秘小门派。在这些门派中啊，他强取豪夺了许多见不得人的武学秘籍，试图找出一种不动用内力便可运用的绝顶武功出来。结果呢，经过了数年的搜刮，他的确找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秘技，可是其中啊并没有适合他用的武技，他大失所望。这名长老也算是一名才高八斗、心智绝顶之辈，在心灰意冷之际啊，竟然想到了把手中众多的秘技加以利用，来创建一门为自身打造的绝学出来。这个念头一出来，让他自己也激动不已，能创立一门独特的武学是每一名武人的终生梦想。从此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一心扑到这件事情上，研究实践自己的各种想法。最后为了怕俗世缠身，他甚至还进入了 闭关的状态，对外界的门派之争也不再过问。创建一门武学，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他所要创立的武学局限性这么大，既不需真气就能使用，还要包容众多秘技，成为一门高深的绝顶武功。这个过程想想都让人头疼，他又怎么能够一一办到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8集《